马太福音系列讲道113，才干的比喻。马太福音25:14-30，韦保罗牧师，2008年4月27日，翻译甘小春，2025年8月27日。今天的经文出自马太福音25:14-30，才干的比喻。现在让我们聆听神的话。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，就叫了仆人来，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，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，一个给了5000，一个给了2000，一个给了1000，就往外国去了。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，另外赚了5000，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，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，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。过了许久，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，和他们算账。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5000来说，主啊，你交给我5000银子，请看，我又赚了5000。主人说，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那领2000的也来说，主啊，你交给我2000银子，请看，我又赚了2000。主人说，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那领1000的也来说，主啊，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，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，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，我就害怕，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，请看，你的原银子在这里。主人回答说，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，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，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，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，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，夺过他这1000来给那有10000的，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叫他有余，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。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这是神的话，读经到此。让我们祷告的天父，我们恳求你，使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思意念中得以生效，叫你得荣耀，也叫我们得益处。求你借着圣灵赐下智慧，使我们认识天上的事，并且让这些属天的事、属天的思想深入影响我们生命的各个层面，我们的家庭以及我们所处的世界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在这个比喻中，耶稣提到四个人，一个是家业的主人，他要往远方去，就把产业交托给三个仆人。圣经原文中用的词意思是仆人或奴仆，他把一大笔钱交给他们。这里所说的才干 talent 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谓的才艺或天赋，而是一种重量单位，相当于大约60-80磅的金属货币。在当时的背景下，一他连得银子大约等于6000天的工价，也就是差不多16年的工资。因此主人给他们的是一笔极为庞大的财富。两个仆人勤奋使用所托付的银子，将其翻倍。那领5000的赚了5000，那领2000的赚了2000。他们都得到主人的称赞，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但第三个仆人却把那1000埋在地里，并为自己辩解说，他害怕主人，因为主人严厉，不撒种的地方也要收割，不散种的地方也要聚敛。于是他选择什么也不做。结果他那1000被夺去，给了那已有10000的，他自己则被丢在外面黑暗里。这真是一个严厉的比喻。初次读时，人可能会想，神是不是要求结果，否则就你被解雇。像个苛刻的评审，一旦觉得你不够出色，就被淘汰。如果我们只停留在表面， 好像会有这样的印象。但显然，这并不是耶稣要传达的意思。在开始思考这个比喻时，有几个重要的原则我们要澄清。首先，神从来不会真正离开或远行。神是无所不在的，他的全部同在于一切地方，不分割，不缺席。不是像我们有身体部位分散各处，他乃是全然在每一处。耶稣在这里用远行的语言，是为了照顾我们人的有限感受。有时我们觉得神好像沉默或不作为，正如大卫在诗篇十篇所说，耶和华，你为什么站在远处？在患难的时候，为什么隐藏？这比喻正是在处理这种神似乎不在场的时刻。这种感觉在信仰历史中并不少见。其次，这比喻让我们注意到一个关键点，谁才是真正的主人？很明显，产业属于那位主人，连仆人本身也是他的。第24节特别强调，他们是主人的仆人，主人的财物和仆人都属于他。这提醒我们，神才是一切的真正拥有者。正如诗篇24篇所说，地和其中所充满的，世界和住在其间的，都属耶和华。若不承认神的绝对主权，我们就无法理解这个比喻。另外，仆人这个词也带有甘心做奴仆的意思。正如使徒保罗常称自己为基督的奴仆，意思是自愿地全心全意地委身于基督。而与之相对的，则是作祟与魔鬼的奴仆。因此，这里的三个仆人不仅仅是神的受造物，更是被称为属于神的仆人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六章20节提醒我们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。我们应当以此自我认知，承认自己是属神的。然而，当神的恩典开启我们的眼睛，使我们看见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，并且带领我们进入神的家时，我们就该看自己是属于神的。他是我的主人，我是他的人。让我告诉你，归属在神的名下，远远好过任何其他的选择。那么，这些才干究竟指的是什么？这三个人又是怎样使用或不使用这些才干的呢？如前所说，这里的一塔连德大约是60到80磅的银子。我们之所以知道是银子，是因为第18节提到那仆人把钱埋在地里时用的希腊文词就是银子。所以这里谈论的并不是一笔小钱，而是一种极大的价值，表明主人把重大的托付交给他们，信任他们。十塔连的几乎等于160年的工资，可见分量之重。但我们要注意，耶稣在这里并不是单纯谈论金钱。这是个比喻，是一个隐喻。那么，这里的才干指什么呢？我认为从上下文来看，他们与服事密切相关。在马太福音24章和25章的背景中，耶稣不断谈论，当他似乎远去的时候，那些牧养他百姓的人该如何行事。是虐待他的羊群，还是好好牧养他的羊？因此，这里首先针对的对象是基督的仆人，也就是他的牧者和工人。但我也要补充一句，因为上次讲道时，有人提出疑问，在某种意义上，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仆人。我们都被呼召成为和好的执事，成为基督的使者。但就这比喻的重点而言，它特别切合教会的牧者和长老。他们被托付要忠心的牧养神的子民，正如耶稣对彼得说，你喂养我的羊。因此，我认为这里的才干是指神赐给教会的各样恩赐和服事的机会，用以建造教会，使众人彼此服事。真正的区别不在于有没有恩赐，而在于你是否积极使用神所赐的恩赐。你们要知道，神没有让你们毫无服事的能力。圣经中提到的属灵恩赐， 比如以弗所书四章、哥林多前书十二章、罗马书十二章，那里列出的并不是详尽的清单。神所赐的恩赐是多样而丰富的，远远超出我们所能想象。不要小看你们的影响力，哪怕是孩子，也能借着使用神所赐的小小恩赐，带给整个教会极大的祝福。比如，如果主日学后，你能跑来告诉牧师，你听懂了讲道理哪怕一个要点，那会让我一整周都重新得力。相反，如果父母在讲道时打瞌睡，那就像是在讲道中给了一个负面的回应，让牧师周一更难以继续投入工作。可见，每个人都有所贡献。这正是耶稣在比喻中强调的积极使用神所赐的恩赐去建造信徒群体。保罗在罗马书12章6-8节也用了类似的语言，按我们所得的恩典，各有不同的恩赐，或说预言，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，或做执事，就当专一执事，或做教导的，就当专一教导，或做劝化的，就当专一劝化，施舍的，就当诚实，治理的，就当殷勤，怜悯人的，就当甘心。这并不是一份详尽清单，而是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所托付，都应当忠心、殷勤、喜乐地使用这些恩赐，不可懒惰。所以，这比喻并不只是关于教会财务委员会，也不仅仅是筹款的事情，而是指向所有在教会中领受托付的人，尤其是那些肩负更大责任的领袖们。耶稣说，两个仆人去做买卖，其实原文的意思更接近于去工作。他们殷勤使用托付的银子，最终翻倍。第三个仆人却只是挖了个洞，把银子埋在地里。这里值得注意的是，圣经并没有说他埋的是自己的一千银子，而是说他埋的是主人的银子。他把主人的银子埋在土里。弟兄姐妹们，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教训，当神把他的宝贵托付交给我们时，我们绝不可将其埋没。神赐下的恩赐是有救赎价值的，他不愿意我们把他们藏起来不用。耶稣在马太福音5章14-16节说，你们是世上的光，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。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主托付给我们的不是让我们藏起来，而是要我们显明出来，使人因着我们而归荣耀给神。因此，如果神已经开启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经历他的爱、他的恩典和怜悯，那我们就肩负着极大的责任，要忠心使用这些恩赐。这世界是盲目的、迷失的，他们在寻找答案。如果我们这些蒙光照的人没有答案，那谁能给他们答案呢？保罗在哥林多前书4章1-2节说，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，为神奥秘室的管家。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。管家所管理的并不是自己的产业，而是主人的产业。我们的任务就是忠心使用主所托付的奥秘。若这比喻所指的是恩赐，那么我们必须明白，恩赐从来不是单单为了自己。诚然，神赐给我们生命，赐给我们永生，那是为我们自己。但在服事的意义上，恩赐是要用来祝福别人的。孩子们，当你们去参加生日聚会，父母给你们一份礼物让你带去送给朋友时，你们第一反应可能是想自己拆开。但那份礼物不是给你的，是要送出去的。同样，我们在属灵生命中常常犯这样的错误，以为神的恩赐是给自己享受的。其实，神所赐的恩赐是要建造别人，使他们得益处。在这个比喻中，两个仆人忠心，第三个却不忠心。圣经也谈到， 恶人如何看待上帝似乎缺席的现象。注意，这是看似的缺席，而不是实际的缺席。圣经并不忽略这种感受，尤其在诗篇里多次提到这种心情。不仅如此，圣经还指出不信之人对这种表面上的缺席是怎样理解的。诗篇十章十一节、十三节这样写到：恶人他心里说，神竟忘记了，他掩面永不观看。恶人为何轻慢神，心里说，你必不追究。也就是说，恶人心里想，没有神，他从来没有显现，也不会再来，更不会有一个清算的日子，不会有审判，不会有交账的时刻。但圣经却告诉我们，审判的日子一定会到来。到那时，每一句随意说的话，每一个行为，每一个意念，都要被带到神面前，因为神看见一切，知道一切。那就是审判日。然而，世人却往往觉得这一天还很遥远，甚至认为根本不会发生。传道书八章十一节给我们一个深刻的洞见，因为断定罪名，不立刻施行，所以世人满心作恶。意思是，当惩罚不立刻临到时，人就以为根本不会有公义的审判，于是更加放纵去行恶。我们常听说一句话，迟来的公义就是被否定的公义。但圣经却说，虽然审判迟延，却绝不会落空。主在这里明明指出，总有一天，所有人都要交账。在这个比喻中，前两个仆人都得到了同样的奖赏。五千的赚了五千，两千的赚了两千。结果呢？主人的称赞一字不差，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对于那领了五千的，主人并没有因为他赚的更多就给他更高的称赞。可见，主看重的并不是多少，而是忠心。不过我们要谨慎，不要误解这比喻，以为这些忠心的仆人是凭着自己的努力赚取了主人的喜悦，好像他们赚取或赢得了主的奖赏。圣经整体的教导绝不允许我们这样理解。人不可能通过自己的行为使神成为亏欠他的一方。保罗在罗马书四章特别指出，我们永远不能让神欠我们什么。想象一下，你找了一份工作，日薪是15美元，你干了一天，老板就欠你这笔工钱。如果不给你，就是不义，因为那已经是你应得的了。但我们永远不能这样对神说，主啊，你给我五千，我赚了五千，你欠我奖赏。这是不可能的。我们在生活中有时会有类似的错觉。比如，孩子会对父母说，妈妈，你欠我五块钱。可实际上呢？父母所给的一切都是恩典，食物，衣服，住所，教育。若要算账，孩子欠父母的远远超过父母给他们的。我们对神更是如此，我们一切所有本就是从他而来。所以我们要明白，这比喻并不是教导我们靠努力赚取神的恩典。相反，他强调那些忠心的仆人之所以被称许，是因为他们的行为证明了他们真实的信心。正如雅各书二章十八节所说，必有人说，你有信心，我有行为，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，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。雅各提醒我们，真信心必然会改变人的行为、思想和言语。仅仅口头上承认有神并不等于得救，因为连魔鬼也知道神的存在，但他们没有得救的信心。还有一点要注意，比喻中的收获或增长并不一定是外在可见的成果。耶稣称许仆人，不是因为他们创造了多少可观的业绩，而是因为他们忠心地回应了主的托付。真正的果效是由神决定的，不是我们。以赛亚书55章11节说，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，绝不突然返回， 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，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。我们的责任是忠心，至于果效多少，在神的手中。想想约拿和耶利米的对比，约拿态度很差，不愿意去尼尼微传道，结果在神的安排下，不情愿地传讲了一点信息，却导致成千上万的人悔改归向神。相反，耶利米被称为流泪的先知，忠心传讲神的信息，却几乎没有人回应。但神却喜悦耶利米，而不是约拿。由此可见，神所看重的不是外表上的成果，而是忠心。我们必须认识到，忠心的侍奉与宣讲是我们的责任，而成果则在于神。神在以赛亚书45章23节说，我指着自己起誓，我口所出的话是凭公义，并不返回，万膝必向我跪拜，万口必凭我起誓。神要借着他话语的宣讲，成就他所喜悦的事，我们只要忠心行使他托付给教会的恩赐。不是靠着我们去衡量结果，因为结果乃在乎神。让我举个例子，摩门教会如今每两天建三间教堂，但我们都知道，摩门教并不是合乎圣经的正统信仰。反观正统的长老会，规模远远不及，但我们不能单凭这些外在的数字来衡量神的工作。我们的责任是忠心，而神自己决定要成就什么。忠心的仆人就是那持守到底，继续行神所吩咐的，并忠心宣讲他的话的人。接下来我们看24到30节，我们看到这个不忠心的仆人找了个蹩脚的借口，他之所以没有使用主人所托付的，是因为主人的性格缺陷。他说，主人是严厉的，不劳而获，还随意取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。这样的说法等于把责任推到神身上，这比当年亚当推卸责任更严重。亚当还只是推给神所赐的女人，但这里这个仆人直接把矛头指向主人。其实，在我们的文化中，这样抹黑神的现象非常常见。让我引用一位当代畅销的无神论作家的话，甚至被搬进电影中。他说，旧约中的神恐怕是所有虚构作品中最令人厌恶的角色，嫉妒而自夸，狭隘，不义，不饶恕，专横霸道，嗜血，好战，歧视种族，贬低女性，恐同，种族灭绝，甚至弑子，瘟疫，虐待狂，反复无常，恶毒无比的暴君。这就是他对神的评价。你看，耶稣比喻中的那个人也是类似的态度。他选择把才干埋藏起来，不去使用它来造福他人或荣耀神，反而试图为自己的懒惰找借口。他说，看，这就是你的。这句话的潜台词是，有些东西是你的，但另外的却不是。仿佛他可以决定什么归神，什么不归神。这简直就像孩子对父母说，这才是我的，那不是你的。然而事实是，一切都属于神，我们自身和我们的一切产出都完全属于他。所以这个仆人并不只是懒惰而已，他所表现出的是对神毫无尊重，把神的恩典与托付埋藏在地里，然后准备在审判时反过来责怪神。可是神当然不会接受这样的借口。主人的回答很有意思，他并不是认同仆人对他的指控，而是反过来用仆人自己虚构的形象来审判他。路加福音19章22节说，主人对他说，你真恶仆，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。换句话说，你既然声称我是这样的主人，那就按你自己的标准来受审吧。弟兄姐妹，这里有一个极重要的提醒，无论人怎样去虚构一个更好的神，都永远无法创造出一位像圣经中那样真是良善、慈爱、满有恩典的神。比喻中的这个人不仅仅是个没什么成果的人， 而是完全藐视神的恩典，否认神的救赎方式，转而凭空造了一个虚假的神，以为靠消极不作为就能交差。因着这样的心，他所受的刑罚极其严厉，却也是完全公义的。天父啊，我们祈求祢开启我们的眼睛，使我们认识祢所赐给我们的何等宝贵恩典，帮助我们不将这些恩典埋藏，而是勇敢宣扬，正如主耶稣吩咐我们要在屋顶上宣告，好叫救赎的信息传扬出去，使基督被高举，引万人归向他。主啊，求祢保守我们，不被世人那种自造一个较小的神的观念所迷惑，好为自己懒惰与邪恶找借口。让我们常常承认并敬拜这位在祢活泼话语中启示的真神。愿我们永远记得我们所拥有的一切，永生、罪得赦免、神的名刻在我们身上、儿子的名分、将来的荣耀，全是因着基督的宝血所赐。愿这样的认识使我们在一切事上成为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